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是跟分辨真伪福音有关。在末世的时候，神曾经在圣经里面多次的警醒我们要预防假基督假先知。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十二节，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六到十二节来一起思想福音真伪。此刻先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神啊，我寻求你，来预备心，单单的寻求那真理的源头。
神啊，我寻求你，哦，神啊，我可想你，干旱之地，我一心切慕你。我的心仰望你，我的心思念你，你的慈爱比生命。
加拉太书第一章六至十二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六至十二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十二节。今天我们着重要来看的经句呢，是当中的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九节。经句如此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唯一起点。
唯一起点。有个出版社请我为一本新书写推荐序，我乐意之至。我想这会给年轻人带来很大的帮助，挑战他们在这变迁的世界中为上帝而活。但是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困扰。书中虽然涵盖多处经文，也有很好的属灵教导，却并未解释一切与上帝所建立的关系，乃是透过耶稣基督而得的救赎作为起点。这位作者似乎是要暗示读者，在现代社会中，过属灵生活的要素是完全根植于善行，而非建立在信靠救赎主基督。到最后，我并没有写这篇推荐序。教会文化现正急速的变迁，而在人们蜂拥追寻新鲜刺激的想法之际，福音在其本质上往往是落后于这股潮流的。使徒保罗对于人们竟能这么快就去接受别的福音而大感诧异，因为他所传的道并非来自于人，而是耶稣自己直接的启示。在真正的福音真理上，我们绝不能妥协。这福音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埋葬，而且又为了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得以称义而复活了。唯有如此的福音，才能带出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若想为上帝而活，就必定要以此为起点。每个人都需要得赦免、脱罪恶，凭信心到主前得内心新生命。信心就是一双接受上帝救恩大礼的手。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读过加拉太书的朋友呢，您会知道使徒他们为什么写这一篇的书信。那是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有一些的在加拉太教会当中传一种受割礼方能得救的道理。他们告诉人说，外邦人要得救，只信耶稣还不够，他们需要效法犹太人那样受割礼，然后才能够蒙神的悦纳。这种道理呢，明显与主耶稣并且他的使徒们所传讲的那因信得救的道理是互相冲突的。 很容易将那些不坚固的信徒领入歧途。因此使徒们他们才写了这份的书信来劝诫他们，使他们清楚地明白人得救是因着信，而不是靠着律法，也不是因受了割礼才能够得救。但是那些讲靠行律法才能够得救，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传福音，他们说他们所讲的道理呢是真正的福音。因此使徒们他们急需指正他们的错误，使教会知道那并不是真正的福音，才不会搅乱人心，把基督福音给更改了。使徒们他们为了要使教会知道福音只有一个，除了这个福音以外，如果再有别的福音，那就是冒充的，都是迷惑人心的。因此他们就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八到第九节告诉我们，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那么那些在加拉太教会当中传讲别的福音的人，他们究竟错在哪里呢？是因为他们教训人说要得救需要守律法受割礼。那些人信旧约上神的话，信耶稣为罪人死并且从死里复生，信来生的事，他们的错误就是人要借着守律法才能够得救。而这一点的错误呢，就足以把基督的福音给更改了，也足以让很多人进入迷途。因此使徒们他们速速地写了这封信来充分地警戒当时的信徒们。就如今天我们的灵修小短文里所提到，这位作者他所要推荐的那本书，他读了以后呢开始觉得困扰。书中虽然涵盖多处的经文，也有很好的灵修教导，但是却并没有解释一切与上帝所要建立的关系。这位作者呢，似乎要暗示所有的读者，在现代的社会当中过属灵的生活，它的要素是要完全根植于善行，而不是建立在信靠救赎主耶稣基督。这样就很可能让读者们进入歧途。因此灵修小短文的作者就拒绝了为这本书做推荐。我们并不是要反对行善，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是多次的要鼓励我们基督徒去行善功。就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里面所提到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因此我们看到行善是我们的本分，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而不是借着行善才能够得到救恩。我们得到救恩乃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也因着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神他恩赐给我们，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能够自夸。因此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一份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也单单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能够得到这一份的救恩。另外在雅各书的第二章十四到十七节也同样告诉我们，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经文如此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 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可见神的话语多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行善是神所喜悦的，并且也是必须的。因为光有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其实在神看来是死的。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今天的灵修小短文作者呢，他反对现代社会中过属灵生活的要素是完全根植于善行，而不是建立在信靠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样呢，就好像今天的灵修经句所警告我们的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话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严重呢？或者有人会问，保罗的心胸怎么太狭窄了吧？他这样的排斥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真不能够算是一位宽宏大量的人。刚开始呢，我也会觉得这句话是不是讲得太重了，但是等到我明白了上下文，也体会到了如果领受错的福音信息所带来的危险，我就非常的认同保罗的说法。我也更认为，凡是耶稣基督忠诚的仆人，凡是真实的福音使者，都应当像保罗一样，保持着一个严谨的态度向世人宣告，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让我来跟您打个比喻吧。某个地方呢，常常盛行着瘟疫，那么染了瘟疫的人每天都差不多有几百个人。幸好啊，当地出了一位良医，他发明了一种药，非常的有效，于是他施舍济众，免费的派发这些的药水给大家。终于他的药水救治了很多很多人。可是啊，同样的地方有一位奸商得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他也开了一个药房，而且模仿那个药水的样子，可是他却用廉价的各样的原料制造了假的药水。这种药水虽不会给人体造成伤害，但是他却会耽搁病人去寻找真正的药物来医治他们的时间，以至于很多的病人被耽误以后，最终也病发身亡。因此，我们能不能因为这个奸商他所卖的假药并不是治人命的毒药而轻饶他呢？当然，我们知道正是因为人服了这种的假药而失去了服用真药得医治的机会，我们要咒诅他。就如保罗所教导我们的，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真正的福音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罪这个问题不得以解决，那么我们永远也不能够与神复合。主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最终因信主耶稣而得永生。那么如果单单是靠着我们行善得救，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罪这个问题的。或许有人会问，我真的有犯了这么大的滔天之罪吗？我们都知道人无完人，每个人呢是常常会犯罪。我们就打个比方说，有一位圣人，他这一天撒了一个谎，或 或者是不小心得罪了其他的人，向他的孩子发了脾气，那么这些呢，在神的眼里都是不合心意的，都是犯罪。如果这位圣人只是一天计算他有三条罪，那么一年您算一下他会犯多少罪呢？是的，他会犯1000多条。我们且记个整数，就算他一年犯了1000条罪，那么如果他活到70岁，就会犯上7万条罪。如果把这7万条罪细细的把它记录在一本书上，那么合起来大概会比一本词典还厚。当我们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么大的这么厚的一本罪状书去见他，您想上帝他会喜悦我们吗？我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下，这个比喻是我们假设这本罪状书是为一个圣人所写，如果我们每一位普通的人，那不知道这一本的罪状书该有多厚呢？可见，罪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有的人说，是啊，我确实是每天都犯很多罪，但是我每天也行了很多善呢，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善行来抵我的罪行呢？那就让我再为您打个比喻吧。比如说有一杯非常纯净的水，如果在当中滴了那么几滴的墨汁，这杯纯净的水您还敢喝吗？那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生行了很多很多的善行，但是因着我们的罪把这个整杯的水玷污了，我们整个的生命还是充满着罪污，上帝看到我们还是同样的不悦纳的。因此我们无论行了多少的善行，还是无法解决罪这个问题。就好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当他掉进汪洋大海的时候，他无法拉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救上来，他必须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把他从海里救上来。同样的，我们陷在罪海里面，也只能透过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拯救脱离罪害，我们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把自己从罪害当中拯救出来。这也是为什么行善得救不是真福音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实在是扰害人心，他们并不是要传讲那真正的福音。亲爱的朋友，我们既然都已经看明白了，并且也清楚知道这种道理的害处，那么今后对于这种离经背道的别的福音就不要再姑息了，也不要任其再蔓延了。我们要为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为着教会的前途，勇敢地站起来，不要怕得罪别人，也不要怕为义而受逼迫遭毁谤，我们要奋力地去传扬基督的救恩，传扬那真正的福音，反对一切别的福音。最后让我们谨记使徒们所给予我们的教训，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今天你所带出的信息来不断地警醒我们，来不断地装备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末代的时候，有很多的假先知，有很多的假福音在我们当中蔓延。恳求恩主，让我们时刻有一颗警醒等候的心，让我们有敏锐的心来知道什么是假福音，好叫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能够传扬那正确的福音内容。恳求你借着圣灵来不断地警醒我们，来不断地装备我们，使我们都能够成为你基督的精兵。我们如此祷告感恩，那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心情为耶稣基督施加精兵，我生我主为你。
亲爱的朋友，最后在节目结束以前，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灵修金句。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九节，金句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愿我们谨记上帝的话语，使我们不致得罪他。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这个节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建议或带导事项，欢迎您写信给我们。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愿神的平安与赐福常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